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我们跟大家讲过一节这个越南的华人，那么讲到这里呢，我想想呢，这个要把这个题目讲完，因为呢已经是给大家听过一次了，都有几天了。我们讲的这个华人呢，是在每个中国大陆动乱的时候都往四边跑，最主要跑越南。那么跑的越南呢，其实是北越。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讲到这个明朝期间，明朝期间呢，这个到明朝的后期呢比较乱。当时呢因为清朝啊，这个满清入关，搞得呢这个中国大陆呢就乱得不得了，很多人呢不愿意接受这个满族人的统治，心里呢还想着原来在元朝的时候被蒙古人统治是多么可怕，所以呢华人又跑，那就跑到这个越南的过来了。当时越南三个国家，那北部叫郑氏，他们叫北朝，姓郑的这个皇帝北朝，那么中部呢叫阮氏，他们叫南朝，所以呢是北朝南朝，再往南一点呢叫占婆国啊，那是第三个。而现在的这个西贡的这一大块呢，当时呢还是高棉手上的地方，就柬埔寨的地方。那么湄公河三角洲啊，就是现在的西贡一直到最南的这个金瓯角啊，这一带那基本上受到这个柬埔寨的控制。那么人也不多，这地方呢水很多，这个三角洲嘛，湄公河三角洲。华人呢在政治能力呀、财力啊、劳动技术上啊都有能量，所以呢这个阮朝的这个皇帝啊，就是南朝，越南南朝的皇帝呢，为了拉拢华人帮他扩张，就允许呢在南朝的华人呢拥有一定的民族的文化，比方说可以讲汉话了，有比较大的自主的管理权呢，并且呢给华人经商的特权呢，给华人一定的免税的权利了，华人呢在某种程度上呢就成为享受阮氏南朝的特殊优待政策的族群，这点是比较特别的。湄公河三角洲呢土地非常的肥沃，那个阮朝的皇帝十八世纪初呢就从柬埔寨的手中呢把这个地方占领了，为了尽快的消化这个新领土，自己的人呢也不会做，就必须改变湄公河三角洲的民族构成，要降低原来住在这里的高棉的原住民的人口比重，高棉人嘛就现在柬埔寨人。那么怎么办呢？这个越南自己的金族人呢你在这里也不多，那么就想办法呢让华人来。那华人呢由于这个明末清初的这个大混乱呢，有很多华人呢就跑到这个阮朝也南朝来，那么南朝的政府你说你们到南部去，到湄公河三角洲，我们呢给你很多的特权，所以呢这个明朝呢就有很多人呢带人呢就来开垦啊，比方说明朝的宜城，也就是忠于明朝但是清朝给推翻了陈上川呐、杨毅啊、这个杨彦迪啊，这些人呢都带了3000多个他们的手下来到这里帮南朝帮阮主呢垦殖两个地方，一个呢叫美迪，一个叫边河，后来呢又建设了提案，提案呢就是后来的西贡，现在的胡志明市啊，这些地方都是华人建立的，并且呢把提案就把它转变成为远东最大的稻米市场，因为这个整个湄公河三角洲生产高质量的大米，在这里呢就买卖。17世纪的后半期，越南有几个地方已经变成这个贸易的集散地了啊，像浦县呐、惠安呐、这些地方都成为重要的贸易集散地。那么南朝的皇帝阮主啊，控制了惠安的大唐街，它大概有3-4里长。1768年，仅仅惠安这一个小城就有华侨6000多人。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商贩，从中国运送茶叶、生丝、瓷器进入越南。那在这里呢，买越南的土特产啊、粮食啊， 运回中国，又做这种货易货的生意。华人呢，通过不懈的努力，在现在的这个胡志明市，就是原来的西贡的这边，就形成了一个华人的网络。后来呢，华商在这个地方聚集，打下了后来非常好的一个基础。明朝的难民有一个叫莫九，就被这个南朝的皇帝阮主呢安置在河仙。那么这个河仙呢是一个海湾啊，当时叫港口国。河仙呢就是在西贡的更加的南边，就一直出去就到了嵌罗湾了，那个叫河仙那个地方，那里还有一个岛叫富国岛。那一带呢有几个城市，像龙旗啊、秦博啊、凤滩啊、丽驾呀，这几个地方都变成了海港。那么这个呢，河仙地区就变成越南最南部的著名的贸易港，吸引了大批的越南人和外商到河仙地区经商。这个阮朝的皇帝甚至让莫氏的子孙在河仙地区开矿铸钱，那么他们呢非常努力，很快的就把原本的荒地呢变成了农田，使越南的农业呢有了非常大的发展。北方的正式王朝和清朝接壤，他们一直担心的清军南下介入越南。那现在当时这个清朝和这个越南之间有个关嘛，现在叫做木南关，那个时候叫做镇南关，就是镇压南部的反叛，就是当时清朝呢非常敌视这个越南，那越南呢也都很怕这个清朝会打过来，所以呢就想办法，越南呢这个要想办法对这个华人呢有防范，那就怕华人，所以呢阮氏王朝对华人态度比较好，让他们到湄公河三角洲发展。北部的正式王朝对华人呢非常防范，规定侨居的华商就只能在越南北方在指定的地区经商，最后呢要求呢他们必须入籍当越南人，纳入当地越南人的户籍管理体系，所以南北两方面对华人的态度不太一样。我们知道越南呢长期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它呢一直跟这个中国的关系呢就是一个宗主国和这个藩国的关系，也就是纳税交贡，是朝贡体制。越南呢自己把自己也叫中国，就是中间的国家。那么长期住在越南的人口呢有 80% 呢是一个族，是越南族，我们叫金族。他在古代呢自己把自己叫做汉人，而越南呢把周边的少数民族像辽国人呐、还有柬埔寨人呐、高棉人呐、都叫做蛮敌啊，他跟一样，中国人把他们当蛮敌，他们把周边的人当蛮敌。那么综合来看呢，古代的越南华人的这个群体的形成呢和中国的朝代更迭、越南的扩张和开发是密切相连的。不同的时期、不同地域的华人迁入越南，他们有的逐步融入了越南的金族之中，绝大部分的华人呢继续保持了华人的语言和民族的特色。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了，越南这么过来，那么到了1802年，这个阮主的后裔，也就是原来北边是郑氏，中部是阮氏，南部呢是一个占婆国。那么这个时候呢，到1801年，这个整个越南就统一了，就是现在越南的这个领土叫阮朝，阮氏王朝就统一了整个越南。这个时候呢，阮氏家族呢不再是这种割据的政权，那么这个阮朝呢，他在南部地区的，他呢从早呢对华人态度就比较好，所以呢，这个1802年统一的阮氏王朝呢，就接纳了早先的阮氏的这个政策，继续接纳华人移民，并且呢借此获得劳动力呢和经济的利益。明朝末年呢，迁入越南的 这个华人，他们叫明乡人，经过了大概两个世纪的发展，一流呢保留着华人的语言、华人的习俗等等，但是在思想上已经断绝了自己和中国的联系，已经是逐步的融入了越南的社会。清朝时期的中国依然和越南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留着辫子来到越南的清朝的移民呢，被越南人叫做清人或者北客，那不叫明乡人，因为明朝已经没有了。1802年到1839年，华人基本上垄断了越南的矿业，比方说那个时候阮朝的几个主要的矿场，像这个太原宋兴银厂、宣化银矿、嘉定边铁丘矿、粤北金矿、承天明浪这个铜矿、红基煤矿，这都是被华人控制的。其中这个太原宋兴银厂啊，每年产银锭呢高达200万两，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地，华人呢垄断了这个企业。除此以外呢，越南南部的我们前面讲过的边河、美丘、河仙、提岸这四个主要的贸易中心呢都被华商控制，华人在越南的手工业、票号、造船、粮食、稻米的行业呢都具有无可动撼的这个地位。到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商品不断的涌入中国，福建、广东两地的破产农民呢开始大量的涌入东南亚寻找工作和生机，那么又造成了一次下南洋的风潮。这就是民国清初以后华人移民越南的第二次高潮，来的人呢主要是广州、汕头、厦门，就闽南的人多。这些人呢在鸦片战争以后，他们去什么地方呢？基本上都在东南亚。我们讲讲他们的地方，跑得近的到菲律宾，到马尼拉；跑得另外一个近的朝西跑，就到了越南的这个中南部地区啊，比方说到了现在的这个胡志明市的这个地方，西贡啊，也跑有些跑到中部的顺化，那么更有一些呢。从越南登陆就到了金边啊，到了柬埔寨。那么第三波呢，跑到这个马来西亚的东马来西亚，啊，也跑到了像这个四物啊等等这些地方。还有一些呢，就直接跑到新加坡，有些呢还甚至跑到缅甸的仰光，也有些呢跑到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巨港啊。等等，也有一些呢跑到雅加达。移民聚集的地方基本上是几块大的，一块呢是从越南的西贡到柬埔寨的金边，这是一大块；第二个是曼谷到仰光之间这一大块，那么另外有一块呢是跑到缅甸北部的曼德勒，另外一个呢是河内靠北一点的，这个去了一大块，然后越南的中部啊，这个基本上华人就比较多，另外就是马尼拉的这几个岛，另外呢是东马来西亚的几个地方在四物周边的，另外就是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几个主要的岛，特别是爪哇岛啊，去的人就特别多。这就是鸦片战争以后的大规模的移民的结果。与此同时，法国呢这个时候入侵越南，1859年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年，法国呢入侵越南，先后就控制了相当富饶的湄公河三角洲、红河平原。1885年法国和中国打了一仗，在这个中法战争当中打败了清朝，清朝政权呢被迫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所以越南呢这个时候全部沦陷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一共垄断了多少地方呢？整个这个东南亚，这个从整个越南到柬埔寨到老挝都被法国领这个统治，是成了殖民地。那个越南北部呢，他们叫 Tonkin 啊，这法文把它叫东京，就越南的北部，河内往北到中国的边境叫 Tonkin。Laos 辽国是整整一个法国的殖民地，还有 Cambodia 就他们叫法文叫 Cambodia， 这柬埔寨也是给他们完全控制了。那个南部从这个首都河内往南走，一直到这个中南部，这个他们把它叫安南啊，原来不叫越南叫安南嘛，其实安南只是法国的北部靠南到南部靠北的中间这一部叫安南，但是最南的地方呢叫科钦钦啊，叫做科钦钦南啊，钦内，因为叫中国它叫钦南啊，这是法国的叫法，所以呢这个南部呢叫科钦钦南啊，叫交趾支那，这个就是法国，所以越南呢分成三部 Tonkin 安南还有 Cochin Chin， 就是这么三个部分，再加上 Cambodia 再加上 Laos， 这是法国的殖民地啊。这个是法国呢他还占了一点点雷州半岛，有那么一小块啊，那个雷州湾占的时间不长。1904年这个越南的经济呢，当时呢法国资本占的是比较多的，整个资本数字是20000亿法郎，其中法国资本占了12000亿法郎，那么占了56%，华人资本呢占了9600万法郎，占了43%，所以越南经济在1904年基本上一半是法国一半是华商的。好的，我们等一下继续和大家讲讲这个越南的华人。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用一点时间讲讲越南的华人，这是我们的第四次，今天大概可以讲完了。我们知道法国在19世纪的下半叶是占领了整个印度支那东南亚地区，那么那个越南呢被分成三个部分把它控制，北部的越南叫 Tonkin， 中部的越南叫安南，南部的这个越南呢叫 Cochin Chin， 这个译成交趾支那，另外再加上辽国 Laos 还有 Cambodia， 就是 Cambodia 啊，这个柬埔寨，再加起来呢这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呢占了经济一多半，华人也占了一小半，那法国人占了56%，华人占了43%。那么法国人呢是想用华人谋取经济利益，利用华人继续开发越南南部的地方，但是呢也是相当这个害怕华人的经济力量的影响力这个越来越大。随着殖民地的越来越深入化，这个法国对越南人的商业的发展呢，这个就进行了对越南华人的商业进行了很多的限制，这个呢使得华侨呢失去原有的经济的优势。法国呢首先是改汉字，因为当时越南呢还是用汉字，法国呢在越南呢就推广使用拉丁文表示越南语的国语字，那么这样呢越南就终于不用汉字了。现在在越南看见他们用的呢就是拉丁字拼的他们自己的读音，这样呢就是让的汉字在越南的影响呢越来越弱，削减了中国对于越南的文化的影响。在法国人占领的时候，华人的公司华人的企业的经营范围主要只是给集中在商业的领域，只有少部分从事食品加工、工矿业、运输业，这些行业呢其实都逐步的被法国资本控制，就不让华人再有他的占主导的地位。但是呢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损失，那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45年呢，法国军队又回到印度支那，又想重新控制，但是印度支那地区呢就各地呢都掀起了大规模的独立的斗争，那么越南呢在这个好几个地方重创了法国，特别是在北越的奠边府。那么1954年法国呢终于就撤出了越南。法国在撤退的时候呢，越南呢是用北纬17度线一分为二，那么这个就变成南越和北越两个越南，两国的总人口呢大概是2800万，华人当时占3%，90万人，其中呢比较集中的是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大概35万， 那么这个人口还是比较多的。1954年华人在越南投资大概8000万美元，占当时越南外国投资总额的21%。那么我们知道，经过法国接近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以后，华人群体在越南呢依然保有相当规模的经济的影响力。越南分裂以后呢，南越呢就加入了西方的阵营。南越的吴廷艳集团呢推行越南化政策，目的呢就是强化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时呢要减除与华人传统的特权。那么越南其他的少数民族没有遭到同等的待遇，就是单单的要切割华人。一方面，南越境内除了华人之外，其他的少数民族人口呢相对呢也减少，在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上面，其他少数民族和越南的华人呢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呢想办法要同化华人。这是南越。南越的同化政策使得当地的华人怨声四起，几百年间华人在越南具有独特的政治地位，甚至呢有点看不起本地人金族人。如今呢，华人呢在南越要被强制服兵役讲越南话，这个让具有独立民族感意识很强的华人呢难以接受。这个我们说有几万华人呢选择了第二次移民，主要呢就是跑到东南亚其他国家。同时期北越，也就是胡志明那边，他们对于新中国呢有相同的社会制度啊，有是同志下兄弟的关系，并且呢接受了大量的中国的援助，所以呢北越在对华人的政策上呢较为宽松。北越呢不强迫华人入籍，只是提倡华人爱越南就是爱中国，在越南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是不必要的这个口号。所以呢北越的华人呢曾经日子过得还不错。1975年南越政权被北越这个打败了，战争影响之下，大批的南越的民众呢这个蜂拥的逃离故土，除了少部分能够搭乘美国的军舰撤离，绝大部分呢只能坐简陋的船离开越南。这就是非常著名的越南的难民，越南的船民有很多人呢就这样死在海上。1975年到1995年之间，离开越南并且安全到达另一个国家的船民总计呢80万，这个海上淹死的我估计不止这个数字。船民当中呢大部分还是越南人，是金族，但是呢也有相当一部分呢是越南华人。他们将东南亚其他的国家作为目的地，也把香港呢作为目的地，更远的去了美国，美国收了20多万嘛，还有一些去了澳大利亚，所以呢现在你到这些地方都能够见到有越南的餐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统一以后的越南呢，它不仅改变了中南半岛原有的政治格局，越南境内的华人呢也面临着新的考验。生活在越南南方的华人本来控制着当地的纺织、钢铁等等重要的工业部门，但是越南统一以后，大量的华人企业就被越南政府国有化了。1976年是华人在越南最多的一年，越南的华人总规模达到120万，历史的巅峰。华人占有当时越南总人口的2.6%，是越南的第二大民族。那个当时呢，越南政府呢试图称霸中南半岛，啊，那么当然呢也把中国作为他的对手了。当时和中国交恶，那其中主要是苏联，因为苏联在1969年就在珍宝岛和中国打了一仗，为了边界，后来越搞越紧张，在新疆呢也出事。那么越南呢和苏联走得越来越近，在苏联的支持之下，越南呢就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占领了老挝，还不断的在中越边境呢制造事端，蚕食领土。这样一来呢， 中越两国的关系呢就日益的破裂。在越南的华人呢，这种模糊或者双重的认同呢不能再被越南政府接受了。从1976年开始，越南呢开始要求华人加入越南国籍。对于居住在越南北部，特别是中越边境的华人，越南政府呢就开始分批分次的把他们迁入越南的南方，你不能在北方，怕你跟中国太近。1976年的下半年，越南政府调整政策，以肃清边界地区的名义开始有计划的驱逐在越的华人。1976年年底，大概有40,000华人呢被驱赶到中国的境内。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越南呢在不通知的情况下单方面的驱逐华人。进入1977年，越南的驱赶力度不断加大，几十万原来本来在越南安居乐业的华人瞬间就变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让成了惊动世界的越南难民危机。在越南的驱赶之下，小部分的难民呢进入了香港，绝大部分的难民呢走陆路向北涌入中国内地。仅仅1978年4月到1979年的6月份，通过云南的河口、广西的东兴和这个镇南关、友谊关涌入越南的难民呢就超过了26万人。这些人里面呢具有中国血统的有22,713个，保有中国国籍的华侨其中有6,989人，越南京族人数不多，只有20,000人左右。面对不断的涌入的难民呢，中国方面呢就想办法对难民呢进行安置，在这个云南、在广西、在广东都对难民进行初步的安置。1979年的2月份，当时呢由于越南呢这个对越这个中国方面呢发动这个挑衅，有苏联做后台嘛，所以中国呢就和越南打了仗，叫自卫反击战，就打响了中越关系呢降到冰点。在越南的华人呢都被扣上间谍的帽子，不由分说的就被越南人呢驱逐出家园。越南的境内，特别是北部和中国这个的相关的一些地区，一些华人较为集中的地区，因为华人被驱逐显得非常的荒凉。比如越南北部的广宁省的姑苏县，1978年人口7000人，因为占县的90%的华人被驱逐，到了1979年整个广宁省姑苏县只有600人，剩下的华人都被赶光了这个是靠近北部湾的一个县。到1980年总共有29万越南华人涌入中国。与之相比呢，越南呢无偿地没收了华人大概4亿美元的财产。而难民进入中国以后呢，除了华人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他也没有任何的依靠了。那么1978年的5月，中国在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四个地方设立了接待这个归侨的委员会。1979年的8月4号，这个中国和联合国难民总署签署了在印度支那地区难民的项目的协定，那么就安置这些难民。这个现在沿着边界越南北部的几个省啊，像亮山省啊，这个高平省啊，那么难民呢移过来就到了广西，从平祥到了东兴啊，就然后在这一带的比较多，像边城区啊、东兴市啊、平祥市啊、宁明镇、龙州镇、大兴镇、靖西市、拉坡县，这些地方呢都有大量的越南难民从高平、亮山、广宁就移到了广东、广西和这个云南。那么这个中国方面呢就个想办法这个安置些难民，大概第一批的拨款呢是6,000,000元人民币，农场每安置一个难民就安置在6个省的 农业场和农村生活，有少数人呢有文化的在机关、学校、医院、商业部门工作，这样呢把难民呢就把他安顿下来了。到了1989年，越南华人的规模从1976年的120万缩减到96万，在越南的人口比例从 2.6% 下降到 1.5%。 那么相当规模的原因呢，是越南驱逐的华人呢主要来自北部，那么而北部的华人本身就少于南方，而南方的华人呢在越南统一以前就已经被大部分要求加入越南籍，所以人口变化不大，它本身就是越南。那么1990年中越关系开始缓和，但是呢由于越南入侵柬埔寨造成国内经济的困顿，华人减少的趋势呢没有减。1999年华人的规模呢降到86万人，人口呢这个比例呢只占全国人口的 1.1%。 那么这个难民比较集中的地方现在分别呢是在广西12万人、广东10万人、云南4万人，大概是这样。那么分布的最少的难民是在江西，难民不到4000人，但是中国呢因为国家大，所以呢就把它消化了。到了2020年，越南境内的华人规模缩到74万左右，占越南人口的 0.78%， 从巅峰时期的占越南的第二大的民族下跌到第九大的民族。现在的越南华人呢主要分布在湄公河三角洲，在北方呢就很少了。那么但是这个地方胡志明市这一带啊，这个经济发展从1986年以来，现在华人在当地人口呢这个占的比例是 6%， 但是控制着胡志明市 30% 的经济，也就是华人继续在帮助开发这个湄公河地区。如今的华人是越南的54个的构成的民族之一，除了华人以外，越南呢金族是最大的了，越南还有埃族大概2000万人，山友族14万人，其实这两个族埃族山友族是中国迁入的客家，还有黎族啊，这些黎族这些都不算入华人的人口里面。那么所以呢我们说另外还有早年明朝来的叫明乡人，这些人来得早，他们就已经融入了金族人的里面了。如今呢越南华人大部分都保留着这个族群的认同和华人的习惯，但是华语的水平呢严重倒退，有很多人去看呢他们基本上呢都不会讲这个汉语了，大多数都没有办法流利的使用中文。那么华人群体呢这个大量的融入越南，所以呢基本上的就变成越南的人了。那么我们看看20世纪以来啊，华人的这个在越南的历史呢，这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缩影啊，由唐代那么多，到宋代，到明代，到清代都那么多，到了这个越南统一的前后，这个华人曾经达到120万，现在呢只有76万。我估计呢从未来来看越来越少，一方面呢是走的人越多越来越多，第二个呢就是由于更多的人他已经完全越南化了，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是华人了。好的，我们今天呢这个越南华人呢这个主题呢就讲完了，明天再见，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